mandarincorner.org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，我是艾琳。我经常在楼下散步的时候呢，就会看到很多邻居遛狗啊，有一些人甚至会遛2到3只狗啊，包括也有很多人会有宠物猫。我身边也有许多的朋友也有养宠物，包括我们长期的两个嘉宾啊 ，Sharon 还有 Kirk， 他们都是有养猫和养狗的。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组数据呢，说在2023年，中国的宠物数量就达到了近2亿只，宠物的市场规模呢也增加到了2500亿。可见啊，这个宠物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但是这个在20年前呢，就是我小时候是很少见到的一个现象。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这么喜欢养宠物呢？养宠物又会面临哪些挑战？以及喜欢和不喜欢宠物的人又会有哪些矛盾呢？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宠物主人 Kirk 来一起探讨这个话题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rk。
Kirk， 你是养了一条狗的对吧？这个还在之前的一期动画里面还出现了，然后可能看的人也知道那个狗的名字叫 Hammer。
对对对，是中华田园犬，就是本土的一种土狗。
在我小的时候啊，尤其是在农村，我觉得大家是没有养宠物这个概念的。就我的邻居们也有养狗的，但他们大多数不是大多数，是所有的狗他们是放养的，然后这些主人养狗的目的其实更多的是为了看家护院。
是的是的，我们小时候，因为我住在城里面，基本上街上是很难看到狗，当我小学的时候。但是当我就是搬到广东来以后，那狗就是真的是太多了，你走到那个小巷子里面到处都是狗。有一次我跟我同学，我们放学回家的时候走到路上就被一群狗给包围了，把我们团团围住，真的是团团围住，他们围着我们转圈，然后就吼我们。其中还有一只狗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只狗是跛脚的一条狗，然后它也在围着我们。我心想说，天哪，连一个残废的狗都来欺负我们，我们到底是有多弱，我们不敢，我一动不敢动，我就扒着他的书包，我就说，我就在想，天哪，怎么办，我们今天要死在这里了吗？后来有一个那个邮递员，他骑着摩托车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时候，那些狗就散了嘛，赶紧冲回家了。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对狗特别的惊恐。
那我问你，你当时为什么会养狗？
我当时养狗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同事说我这里有一条狗，然后你要不要狗，然后是一条小狗。我说可爱吗？他说可爱啊。我说行吧，你拿过来看一下吧。然后他拿过来那条狗，大概就 Hammer 嘛，大概就这么小。他来了我们家之后呢，我发现他是没有任何顾忌的，他就在我身上爬，他也在我同事身上爬，然后他就在我家马上就开始拉屎拉尿，然后控制不住的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当天晚上我就帮他洗澡，洗完澡之后呢，我开始拖地。
那你觉得麻烦吗？
我觉得还好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很新奇的感觉，家里有个动物，那个不一样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想知道，就是当一个宠物的主人是什么感觉。
之前就比如说20多年前养宠物的这个现象并没有很普遍嘛，为什么现在突然间大家都那么喜欢养宠物了呢？
首先我们这一代人低生育率了，那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成长环境是相当孤独的，你没有兄弟姐妹，没有办法跟他们交流沟通，在家里面你就一个人，你感到相当的孤独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宠物就是对你来说是非常好的。我甚至说在国外有很多自闭症的小孩，你要怎么引导他去跟人沟通，你要怎么让他觉得开心快乐。很多时候动物就是打开这个门的钥匙，因为他把自己锁起来了，但是动物呢就很容易就进入他的内心世界。而且我也观察到一个现象，就是像在西方很多国家，像在美国，家庭里面有一个宠物都属于是一个标准的配置了，甚至说你每
标配，
对对对，你美国总统你每一届你都发现他有一个动物对吧。就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位置，我觉得也在接近中了啦。因为很多人啊，包括我有个朋友你知道吗，他事业是蛮成功的，他应该是一个做酒店的那种评测的那种人，然后他捡了一条狗，那条狗是一个单眼的，他的狗叫 Snoopy。 那个狗有只眼睛瞎的，被人抛弃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他一直在街上流浪，然后他把他收养回来之后呢，对他非常的好，他甚至说会带他的狗出去玩两三个小时，因为那个狗不愿意回家，他就愿意在外面玩，他就好好的跟那个狗说，我们可以回家了吗？就征得那个狗的同意，他们才会回家。他害怕开车，他怕他开车的时候偏头痛发作，然后他买了车就是为这个狗，为了带这个狗出去玩，所以才买的呀。你能想一下吗？十年二十年前有这样的人吗？就是你的生活重心是在围绕一只宠物，他真的他的精神、他的爱、他的家庭，
是
家庭成员就是那一条狗，我觉得特别正常，我特别理解这种行为。
而且你说的他们家狗不叫 Snoopy， 让我想到就是小时候我们村里面也有很多人养狗啊，但是一般是没有起什么名字，就是没有很慎重的为他们选名字，都是叫什么大黄、小黑什么这种，它的颜色是什么就叫什么。而且还有一些你会发现那种主人宠物主人嘛比如说狗的主人嘛，他会称自己为这个狗的爸爸或者是妈妈，他们把这个宠物已经当成了他们的孩子了。你觉得这个狗跟你对你来说是一个孩子的存在吗？
确实确实就是孩子，而且你也可以看到他们越来越成熟，他做很多事情都是很有逻辑的，而且他的忍耐力也比小孩子强很多。他能自己 take care 的事情，他能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，他就绝对不会求你。我给他买很贵的玩具，他不喜欢玩，他就喜欢玩水瓶，他就喜欢玩那个矿泉水瓶。如果一个小孩的话，你给他一个玩具，他可能不满，他说我要玩手机，我要玩 iPad，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很烦。
对，而且养孩子也要钱呀，就当然养宠物也需要成本，但是养孩子的成本真的是更加高了。那你觉得中国人目前养宠物的是年轻人多还是老年人多？然后为什么大家养宠物的目的是什么？
当我没有宠物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印象是上了年纪的人养宠物比较多一点。人年纪大了之后，他的社交圈子就变小了，然后你们就进入了一个被社会淘汰的边缘，或者说你的后代、你的子孙儿子也不想来拜访你了，那个时候你会感到很孤独，然后需要一些精神的寄托，你就有多余的钱和时间去照顾动物了。除了就是老年人养动物增多之外，年轻人养宠物的也很多了。
很多，我觉得年轻人更多吧。应该
首先我觉得是一个文化的影响，比如说你看现在的社交媒体，像小红书啊，或者是中国的那些微博啊那些，因为很多人是从事这个互联网行业的，就是他是一个 influencer， 他是一个网红，但是这个网红他的主题是一个宠物网红，那么宠物网红的主角就不是说人了，而是动物了。
那种宠物直猫什么宠物直播就是有很多，你会看到那种就是24小时就是直播他的猫的每天的日常。你会看吗？我觉得有点无聊。
我没有看，我没有
养宠物，
但是我会经常的我去拍不自觉的我去拍我的狗睡觉，我就会拍它睡觉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拍的都是重复的照片，但我就会去那样干。我想说的是，就是大部分人呢，就是很容易就喜欢动物了，因为他们发现动物非常的可爱，它不像人那么复杂，就是它对你的爱它是没有条件的，不管你这个主人是什么样子，有钱还是没钱，长得帅还是长得不帅，他就看你是不是对他好。你甚至很残酷的对待他，你只喂过他两顿饭，但他这个动物他认了你为主人，那就他就认定了，他就不会变了。比如说你把他赶走，他第二天还会出现在你家里，他就是这么忠诚，这么无私的去奉献他的爱，就是人就很难不去喜欢这样的动物。
我小时候啊，其实说狗的话，我们农村的狗是有两个作用的，一个就是前面所说的看家护院，还有一个是他们就是食物，就是那些狗如果说死了的话，我们大部分家庭是会把它吃掉的。
在广东，尤其是在农村的地方，他们的狗非常的多，然后他们有一些习俗和传统，就是炖这个狗肉就说大补，尤其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你得吃狗肉，然后对你的身体有好处。我吃过三次或者五次的狗肉，我不是很记得，但是都是跟大人在一起。
你觉得好吃吗？就是那个味道，
它介乎于猪肉和羊肉之间，比猪肉更韧一点，就是没有猪肉那么多脂肪，然后它的肉更扎实一点。但是因为你调味了嘛，你调味了之后你吃那些东西都是一样的， 但我现在是绝对不反对，反对 严重反对，但是在我小时候我是对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概念的。
嗯，我刚刚你在说狗肉的作用嘛，然后我刚刚就查了一下吃狗肉有没有什么好处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增强体魄，促进性激素分泌，改善阳痿早泄等症状。
这个作用应该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整个东南亚都有这个文化。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奇怪的动物，所有的珍稀动物，比如说老虎啊什么的，你吃了之后你就能像老虎一样有这么有力啊，就是一种想当然形而上学的想法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有一些动物它的血液里面是有带有荷尔蒙的， OK， 你吃了之后你马上就会有反应，就像蛇的血啊。我今天说这个肯定很多人要骂我，我不是说我推崇推荐说大家去干这个事吃这个事，为了让你的鸡鸡变得很大或者怎么样，我只是说有这个现象，有一定科学道理，就是它的血液里面有荷尔蒙什么的，仅此而已。
嗯，我在微博上之前就前段时间吧，大概上个月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说在广西北海，然后有一名女子就在经过狗肉店的时候呢，她就开始指责这个商家卖狗，情绪很激动啊，激动的都快要哭了。很多人评论嘛，说这个他没有办法去认同，就觉得你自己不吃狗肉就可以了，但是关人家吃关你什么事情呢？除非人家卖的是偷的宠物狗。你怎么看待这种指责这种商家卖狗的行为呢？
长期来看我觉得是应该取消这个行为的。东亚不仅是中国有吃狗肉的传统，像有一些国家比如说韩国朝鲜，还有中国的东北，主要是朝鲜族，然后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吃狗肉的习俗。但是现在韩国已经立法取消了吃狗肉了，就随着人的城市化的更多的人，就是他了解了动物，了解了宠物，了解了狗和猫之后，他认为不应该把他们和那些家畜同样的对待。你甚至还可以找到一些人，就是他完全是素食的，他完全不吃肉的。之前有一个运狗肉的车，卡车，对不对？在高速路上有一群爱护动物的人，他就在路上把这个车截下来了，他们把那些狗就是救出来了。随之到来的一个问题就是，这么多的狗
怎么去安置他们？
你没有地方，你没有空间去安置他们，你没有资金去让他们吃宝宝，所以这种对抗是没有意义的。
我在网上看到了类似的报道嘛，应该是在江苏某一个城市里面，然后有一群爱猫人士就抓住了一个虐猫的一个男的，然后就对他实施了人身的攻击，然后并且就是强制他下跪呀，然后让他边打耳光边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。在网上还有这个照还有这个视频呢。
嗯，在中国啊，有 QQ 群，有微信群，然后他们甚至 Telegram， 他们在那些社交媒体上，然后他有一个团体，大概几百人上千人，然后他有一个虐待的一个产业链，然后就是那么这些动物从哪儿来的呢？有一些是流浪的，有一些就是偷盗的，有一些是领养的，那就分成不同的价格。假如说我把这个猫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用打火机烧它，然后或者用鞭子抽它，或者用针筒扎它，或者说把它的皮剥下来，就做这种残忍的事情，然后我把它拍成视频几分钟，然后我就卖给其他人，然后我这儿有一个 Excel 的表，上面有归类，说这个是橘猫，这个是黄猫，然后这个是分别受到什么样的虐待，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，然后再卖给喜欢看这样视频，能从这些视频上获得快感的人，他已经形成产业链了，就是有人付钱为这些事情，然后到那个时候你才触犯了一个法律的边缘，就是你形成了一个组织，
还有你是传播不良的，
对，有一些犯罪的行为，但是跟虐待动物是没有关系的。但是因为可能这些动物你是从别人家里偷来的，但是你又不能说这些动物是别人的资产什么的，也不好像也并不能说是，
是吧？就是我记得我看到的那个法律上，就也是同一篇报道嘛，关于那个虐猫的，说是除了一些以我们保护的动物啊，就是国家保护动物之外啊，就是其他的一些动物会被视为物品。就假如说 Hammer 是你的狗，对吧？那它就是你所拥有的物品。如果说别人偷了你的物品，也就是你的狗，你可以起诉他偷盗你的物品罪，但如果他虐待了 Hammer， 那你没有办法起诉他虐待罪。 就是在虐猫的这个报道下面，然后有一个人评论，如果说虐待动物能够让这个人缓解心理问题的话，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
哦，
我在想，嗯，如果换一句话说，假设他虐待人杀人能够让他心里好过的话，是不是也可以支持？
我觉得这个价值观好像不应该是这个社会应该推崇的，因为你毕竟是在对另一个生命施加虐待，就是说人要有这种共情能力，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你的一个朋友他不舒服了，他的腿骨折了，然后你也感觉到疼，因为你有这个共情能力。动物也是一样的，你看到他受苦受罪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也感到自己也不舒服，你想救他，你会说你想去援助他，就这样的一种共情的感觉，我觉得人是基本的一个人性。那如果你去推崇说我觉得虐待能让我心情变好的话，那有什么问题呢？就那我觉得你现在去虐待这些动物让你觉得很刺激很爽，然后说后来这些动物也不能满足你了，那你就去虐待人吗？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？
对，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一个虐待动物的人他一定是心里有很黑暗的一面，有很大的问题的人，你能保证他就不去做其他危害社会危害人类的事情吗？
还有就是你的父母，像我的父母那一代的人，他们其实是很反感动物的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跟动物交流接触，他们没有一些基本的常识。我说一个最简单，就是我经常出去遛狗的时候，就很多人大人老是跟小孩说来了狗快走开快走开，让小孩子觉得这个动物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，是个老虎吗？它并不是那个样子。
但不危险吧，就如果说真的很害怕狗的人怎么办？
你怎么去跟狗接触呢？你要蹲下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比狗高大很多，不是你怕它，是它怕你。动物的害怕你，因为你太高了，它看不到你的脑，它都看不到你的头。它要这样仰起来，尤其那种小型犬，它很难看到你全身什么样子。你想象一下，你生活在一个巨人的世界，你怕不怕那些巨人？你是很害怕，你想自卫，所以你才会变得有一点进攻性。其实你只是想把他们吓走，你并不想做什么事情。正确的方法，你要蹲下来，你把手伸出去让他闻，他要熟悉你的味道。有很多人我发现他很奇怪，他看到哦这个狗狗好可爱，然后把手伸过去，我去摸他，90%被咬。很多动物跟人一样，他也不想被陌生人突然之间摸头摸脸。这种对动物的了解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常识，大家都对这些动物非常友善的时候，对吧，这些动物它也会形成习惯，它也会友善的对人，这是个良性的环境。我要批判一下很多中国的宠物主，他实际上他是不懂得怎么跟动物交流交往，也许他觉得养一条狗养一条猫很酷，他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发照片什么，他没有考虑到事后他要养这些动物的责任。那么我就碰到一个这样的饲主，他的金毛就他没有用绳子去拴住他，因为我们院子还有很多人呢，他这样出来遛那个狗就，我出去的时候那个狗轰的一下就冲上来了，它没有拴绳，它就攻击 Hammer。 当时我就警告它主人，我说你要注意，你一定要拴绳。这样的矛盾其实有很多，首先是人对动物缺乏了解，第二就是饲主它本身的素质它需要提高，它完全不顾及这个公共空间，因为有很多人在这活动，狗绳你是一定要的。第二就是你的小便不说了，在日本我看他们是怎么处理小便的，他们会拿一个水瓶，一个矿泉水瓶，就是说猫和狗尿了之后他用水冲掉了，当然在我们这儿就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，但狗屎我是一定会捡的。但是我经常在我们小区里看到很多很多的狗屎，为什么？我在想为什么，因为我们城市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所有人都没有准备好，没有接受好，不管是不养宠物的人也好，养宠物的人也好，双方都是没有经验，没有文化，没有教育的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冲突。当我看到满地的狗屎的时候，我真的不能说一单方面的指责说有很多人不喜欢宠物，他们是不对的，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，而你们这些有宠物的人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也很糟糕，你们在破坏公共空间，你们把一切弄得很糟糕，这个矛盾不可调和。
我有考虑过养狗，就是以后如果我生活稳定下来的话，因为我很怕狗嘛，但我同时又很想克服这个恐惧，因为我知道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， 狗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，就很多人在养狗，那我一直这么害怕的话也不是一个办法，就是我走在路上看到人家一只狗哪怕是这么小的，我心里就开始紧张，然后我这种恐惧感很可能就被那个狗给感应到了，它就会冲着我来，我就更害怕了。那万一我一个人碰到了一只狗，狭路相逢，我该怎么办？所以我有考虑过去养一只狗来克服这个恐惧感。
我们这个社会啊，就中国目前来说，很多人不了解狗，我们都是在饲养他们的过程中来学习，中间也会犯很多的错，这些错就有可能就是让你的宠物受伤啊，或者生病啊，或者丧失性命啊。就很幸运的来说，我现在家里的狗狗还很健康，还很好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欣慰。我同时又看到一个现象，就是社会啊，就是在西方不是有很多 boomer 吗，对吧，他们有一些固定的思维，然后让人像现在年轻人觉得不可思议的，其实在中国也有这么样一个 boomer 的群体。首先他们很讨厌动物，很讨厌宠物，他们就觉得这些动物都跟那些家畜没有区别，就是食物。甚至说之前有一个导演，他不是拍一部关于狗的电影吗，对吧，是讲警犬的，警犬和人的。最后一幕就是那个警犬，他其实把一个炸弹给叼走去营救他的主人嘛。为了拍这一幕，为了真实性，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啊，他就让这个警犬真的去，那个真正的警犬去叼了一个真的炸弹，然后在一个空地上引爆了，然后就作为这个片子的结局。我觉得不可思议，你知道吗？首先，你这个片子的主题讲的是狗和人的关系，然后在现实中你做的却是把那个狗炸上天。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狗的主人饲养它的那个饲养员的那个感情，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实存在的，而你为了所谓的真实性就把它炸上天，他觉得没什么，他觉得很普通，因为不就是个动物吗？你看很多外国的那些跟有动物出现的片子，他就说没有动物在这个片子里受到伤害，对吧？不不不，在我们中国动物确实受到了伤害。
也有一个电视剧好像也是关于猫的，然后里面出现了一只猫也是死了还是怎么样，最后网友就质疑说这个导演是不是真的把那个猫给弄死了，然后这个导演还出来发声说没有，其实那个只是一个并没有真的伤害到那个猫，只是一个替身还是什么样子的。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进步呢？
绝对啊，因为这个社会就算你没有宠物，但是喜欢动物的人群它越来越庞大了，对此它不得不道歉。如果像几十年前三四十年前人们对宠物没有那么重视的时候，觉得它们就是一个物体的一个物件的时候，没有人因为这种事情而向其他人道歉，这不是一个大不了的事情。现在的公众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了，主流思想是反对虐待动物的。 OK， 现在的矛盾主要问题只是我们对动物的了解，对动物的知识，对动物常识，还有一些管制，还有法律非常的不健全，还有教育的问题，我认为是这样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。
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到这里也就差不多结束了。你们家有没有小狗呢，或者是其他的宠物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平常是怎么互动的，然后在你们国家宠物这个现象是不是也很盛行啊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那就请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就下期再见，拜拜
拜拜。